好，我们就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最大的事，就是要认识你、爱你、服侍你。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在这世纪的交口、跨世纪的时候，特别在这一次的学人培训营里面，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来学习认识你、爱你、服侍你。因为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最重要的事。主，我们每一位在你的手中。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参加这个研习班，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学术上的讨论，更是一个生命的灵修，更是一个与你相交、与你面对面的认识。所以因此，主，我们要完全的依靠你。只有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心、每一位的光景，请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使用我们这个研习班，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成为那极大的祝福，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对付那我们所要对付的。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学习更多的舍己，放下自己来跟随你。主啊，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今天在这个研习班的学习，正如其他的研习班同时间进行一样，主啊，请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每一颗心说话，恳求圣灵保惠师用主的话语、圣经在我们心中动工，来成就主你所要形成的奇妙的善功，是没有人所能做的，只有主你能做的。因此我们完全的依靠你，就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就你来亲自带领底下的时间，亲自教导我们，带领我们生命经历你的同在，看见主的荣耀，享受你的同在，传扬你的福音，直到地极，直到主来。主，是的，求你来在我们心中继续做这感动奇妙的工作，成就你的美意。好，每一位弟兄姐妹然后在你手中。主，我们都是你的学生，我们要学习认识你、爱你、服侍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首先欢迎大家参加这一门研习班的专题，叫做基要神学。如果还有是不是还有弟兄姐妹还没拿到这个讲义的？刚刚有啊，还有一份好像。哎，是不是每位都有？你有吗？这个好的，这一门研习的课程题目叫做基要神学。大会定的题目很有意思啊，基要神学。不知道你听到这个名称啊，关于基要神学，你的感想如何？你想大概知道这门课要上什么内容？什么叫做神学？什么又叫做基要神学？好，首先在这门课的开始，一共有三次时间，在这从今天开始，有了这三个早上，我们再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一起来讨论。内容很多，可以谈的很多，但是在来之前，我想了又想，思索再思索，觉得如果做课堂式的讲授，可能对弟兄姐妹的帮助不是那么大哈。原因是因为这所谓神学或基要神学不是一套知识可以在课堂里只是来传讲而已，那这样的话大家只要阅读那些神学书籍就够了。关键在于就是我们是活生生的人，那我们所面对的是这位伟大的真神、真善美的主，他和我们之间是一个所谓位格与位格之间 person to person 这种的relationship 关系，也是 communication 这种交通，这样子的交流，这样的团契。所以呢，我很想帮助自己、帮助弟兄姐妹和神有更进一步的关系。当然我们说过，正如前面祷告我们所恳求的是，只有神才能做这奇妙的工作。所以我很看重这堂课是也是位格与位格之间person to person 之间的交流，一起学习。然后我所扮演的角色不过像一个导游，带领大家参加或参观一个奇妙的圣地哈，一起来学习对神认识的真理。因此呢，所以我很希望这门课程我们人数也不多，感谢主啊，目前我们共有好加起来一共十位弟兄姐妹，加我11位，就小班制，很好，我们可以很多的沟通跟交流跟学习。因此呢，我会花很多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盼望这堂课程进行是讨论式的而不只是讲授式的。所以我希望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讨论式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需要发言的，需要问问题的，需要回答问题的，所以我也可能会有的时候请问一下，看你觉得如何。换句话说，希望能帮助你和我一起来学习主的宝贵丰富的真理，思想什么是基要神学。因这个缘故，所以我希望大家把你的名字哈，我等一下传这张纸巾，把你的姓名写上去啊。那么信主的时间啊，信主初信，信主一年两年啊，那大概这样。当然你后面要写什么教参加教会聚会服事等等啊哈啊都可以啊，最主要是要了解你的姓名，这样我好方便点名，而且所谓点名就请你回答问题。好，大家传一下，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啊。好，什么叫做基要神学？当第一个先要思想什么叫做神学，什么叫做神学？那我们需要 warm up 一下，所以我现在多讲一点，那大家等一下就会多讲了哈。好，神学，如果你看到上面讲义上面第一点说神学学神哈，那么神学就是认识神、爱神和服侍神、侍奉神，也是我们今天刚刚唱的诗歌的这个原因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神学这个字啊，叫 theology 哈，这个讲义上也有 what is theology。 那这个字的是从这个希腊字的两个字分开，一个 theos 这个在希腊文啊 theos 这个字是代表神，那么可以说大概从这里拆开吧哈。那么这个 large 就是 logos， 就所谓的道哈，这个希腊文就是学问或是真理啊，因此或者一个学，所以我们学很多在英文里面各种学科，这个什么 biology 啊 zoology 啊，这个 technology 啊，都是一大堆 ology， 就是 logy， 就是因为这个字是希腊文字根，就是 logos， 就是学习的意思，学习真理，学习认识道理。因此，既然前面这个是神，后面这个是学，所以叫神学，这个翻译非常好的神学。那神学那定义就非常清楚，就是学习认识神，叫 biology， 是研究 bio 生命啊，生命科学。神学就学习认识神，所以换言之，神学就是学神了。所以我第一点说，神学学神。中文字很奇妙哈，你反过来念，左边念过去，右边念过来都可以的哈。据说我们这个我们中文是在很古早很古早很古很久很久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从左边念到右边的哈。现在是右边念到左边啊，当然现在不是现在了，就是说过去那最这个世纪又流行了这个科学语文，所以又从左边到右边都无所谓，就是重点是有这个奇妙的关系，你从左边念右边都一样。神学学神，神学学神。好，这样说来的话，这就不太跟世界上其他学问一样了。有共通地方是有学习的过程是没有错的，我们不是对神的认识是一触可及，就是说一下子就完全明白，不是这样，都有个渐进成长的过程。但是呢，我们对这个世界、对人、对其他东西认识是一个可以去比较容易去掌握、去分析、去了解，因为你跟他的层次是一样的，或者是他比你是低于一个水平的。比方说你要研究矿物学，这个石头拿来了，你把它打碎击碎，然后做这个化验它的分子成分，矿物学，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啊，这个所谓的无机物质也好，有机物质，总而言之是矿物。然后所以这是一个层次，所以你处理一个石头怎么研究它，可以很大的空间，很大的这个方式，多种方式进行。但是当你要研究一个植物的时候 ，plant 植物的时候，那植物你就不能拿它当这个石头一样来对待了，对哈、啊？这个你花瓣啦、草啦，你要好好保护才能看到，才能研究你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你要比较小心了，因为植物比矿物更高一个层次了。 然后呢，你要研究动物的话又不太一样了。花你可以把花瓣这样摘下来，你要研究动物，你不能那么残忍，把动物的头就这样揪下来，不行，总要麻醉啦什么。所以，不然防这个虐待动物学会的这个防止虐待动物学会的人会来告你，爱护动物学会来法律诉讼。因此缘故，所以研究动物又不一样，因为动物的生命的层次又比植物高了。那你要再进一步研究人的话呢，人为的这个人的行为啦，心理学、社会学又不一样。人不是动物哈，所以人命关天，对人要有他的这个尊重，他的尊严和价值。所以当我们研究这些世上万物，比方说矿物、植物、动物，甚至人，我们都可以研究，因为我们也是人，我们是同一个水平的，可以做些研究，这些认知学习。但是当你要研究创造你的主宰、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很多时候你的理性、你的经验、你的传统就派不上用场了。为什么？因为神是超越的，他不在我们这个水平，而且根本连我们跟动物、植物的差别是有不同水平，生存的生命的水平不一样，但是至少都是受造物，还有共通性。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我们来学习认识他，就不能像我们在世上用这种批判性的学习科学这种方式的。因这缘故，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学的所认识对象是位活生生伟大的真神，他创造我们，他比不只是比我们，他更是完全了解我们，我们对他认识是有限的。他若不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认识他，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认识他。因为缘故，学习神就是灵修，就是敬拜，就是赞美的生活。因为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荣耀的时候，你不得不在他面前低头下拜，感谢赞美他。他实在是创造你万有，创造你、拯救你的真神。因这缘故，学习神学从来就不会是一个枯燥的事情。读了神学也不会变成死的东西。因为什么？你所认识的是位伟大的真神，那跟他关系是个敬拜、个赞美、是个感谢的关系。人生有意义，生命有价值。那为什么今天学习神学到今天，有时候听起来学的特别是现代的神学会让人信仰破产、失去信心呢？那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一个上帝是一个活生生的伟大的主宰在我们之上，没有谦卑的来认识他、敬拜他、赞美他、感谢他，反而把上帝摆进你我的哲学社会的架构去分析它，把它当作是一个东西来研究。所以以至于现在西方神学这个现代神学走进很多死胡同、死巷子，甚至在这个二十世纪还出现了一个神学叫做神死神学 God is dead theology， 神也就是说神已经死了。那这个跟神学本身是矛盾的哈，神已经死了，你何必去认识他呢？就算你这一派还蛮兴旺，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叫神死神学。换句话说，当你读到一些课本叫神学，或是用必须用现代的哲学科学来解释的话，你已经走错路了。因为学习认识神不是用这种研究物质科学的方法。那如果你从小是唯物论的背景长大的话，特别我们从国内长大的弟兄姐，那你就很容易，你就要花很多时间被就是说去已经被洗脑了，现在要怎么样反洗脑啊？怎么样能够把那些错误的思想拿掉，免得你在学习认识神的时候，你也把它当作是一个唯物论的，或是用辩证学的黑格尔辩证法来讨论这些事情。所以不是这些东西一无是处，乃是这些东西唯物论辩证法它所根据的大前提出了问题啊。这有机会再谈了哈。换句话说，学习神是一个生命的功课，是个灵修，是个敬拜赞美。这是为什么我不认为完全用理智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学习神的人，或叫神学家哈。神学家定义来说，就是愿意诚心真心的敞开自己来学习认识神，或者说学神的人好了。我宁愿做个学神的人，不愿意做一个现代所谓的神学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太多的神学家走偏了哈。 OK， 所以那教会历史上告诉我们，中世纪有位神学家，他说得很好，他神学是什么呢？神学就是乃是为神所教导我们学习认识神，引导我们归向神。那这是很好的定义的哈。所以神学就是灵修，是灵命造就。换句话说，我今天如果换个题目，基要灵修，大家感受又不一样了哈。我其实这个门课叫基要神学，是不是？我换过来叫基要学神，这可能来参加弟兄姐妹会多一点的。 不然会以为这个课太枯燥，讲一些理论的哈。所以你会发现，真正的神学是学成一点都不理论的。如果我是在一个神学院教书啊，如果我们叫某某神学院啊，如果我们创新大胆的把神学名改了，某某学神院，你作何感想呢？那应该就是这样的，神学院就是要学习神的地方。那很可惜，有些神学院不是在好好学习神的地方，是在学习有关神的知识而已。真正的神学是认识神本身，不是只是 know God himself, not just know something about God。 学习神学是和神有亲身有委身的关系认识。这根据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好，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说到，那什么我们学习神学，你一定要有圣经了，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哈。那借着他的话语来学习认识他，所以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来。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好，翻到这，我们一起来念，请。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好，我们念到这里哈，那小字还说讲与属灵的人。换句话说，从这段经我们归纳，从圣经里给神学下个定义，就是神学就用圣灵，神的灵所指教的言语啊，就是圣经了，神的话，来学习认识神，将属灵的事用属灵的话解释给属灵的人听，这叫神学。那在这里特别注意，这个神学是说到属灵哈。我们刚刚说神学就是灵修 spiritual work， 是灵修的功课工作。因此当我们说到这个 spiritual 的时候呢，很多人以为属灵啊，就是某一个局限在某一个范围的，所以属灵慢慢在有些心目中就等于属灵了，零鸭蛋的零，好像一谈到属灵就是跟这世界没关系，这个那就是我们对这个什么叫属灵没有搞清楚。属灵在至少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讲属乎圣灵。那么上帝创造万物也是透过他的圣灵啊，诸神借着他的圣灵创造万物，所以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在如果你有时间仔细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上下文，你就会清楚发现，使徒保罗乃是说，我们他所传的福音不是这个希腊人所要的智慧，也不是犹太人要的神迹，乃是这个靠着圣灵大能说出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救恩真理。换句话说，所谓属灵在第二章仔细读，只有两种人，世界上所有人两种人，一种叫属灵人，就属乎圣灵的人，一种叫属血气的人。所以属乎圣灵的人就是说被圣灵所重生，得到这个神的圣灵内住，他可以来认识神的事情，就叫属灵的人。那属血气就是他没有圣灵，他不能理会神的事情。那这样说来，如果我们用错误二分法说，哦，这个所有这个宗教啦，这些属灵的啊，形而上的，这个形而下，这个一般就是世界，这样的分法不过是一个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的罪人的分法。罪人他不认识神，他所能了解的范围就是这个所谓的世界上的事情，他认为是属世的，他认为属灵的是空的，是不着边际的。但对于一个真正的人，就是说真正蒙神拯救，或者说成为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人的话，他是被上帝所创造，是上帝借着这个他的话哈，透过他的圣灵来创造万物。所以我们只要是人，我们口中的气，这一切能够存活生命气息都从圣灵而来的。换句话说，在圣经来说，所谓属灵并不是等于属这个灵，乃是指所有哪一件事情跟神的圣灵没有关系呢？是神的圣灵我们有生命有气息，是神的圣灵我们有新生命，是神的圣灵让我们透过对神的圣灵的认识能够了解神的事情。所以在前面第十一至十节说，第十节说，第二章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并且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事情。换句话说，你要对神 对神所造的万物，对你自己有所认识，你需要神的圣灵，而这一切通通叫做属灵，属乎圣灵。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十四节说到说，然而属血气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而且不能知道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第十五节，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他。这个看透意思不是说你变成了万事通先生，什么都懂。这个、看透的原文意思说你能够分辨 discern， 能够明白在你周围发生的万事。换句话说，什么叫属灵的人？是一个真正的人，是有圣灵内住，他能够明白上帝的一切的事情所要他明白的，并不是说他能够完全明白万事，像上帝明白万事，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乃是说他能够有这个恩典，这个神所给他恩典，靠着圣灵能够去明白在他周围发生的临到他的万事。所以我们不能明白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明白神所要我们明白，透过圣灵去明白的我们生命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这样说来，所谓属灵才是真正一个实际的人，他是属乎真理认识情况的人。所以属灵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有些基督徒也没搞清楚，以为属灵就是这些特别爱主啦一等公民的人叫属灵的人。如果你不是属灵的人，根本你不属于基督。罗马书八章八节八章九节说得很清楚，人若是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你是基督徒，神的儿女，你就是属乎圣灵的人。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就是属血气的人。所以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属乎圣灵的人，一种叫属乎血气的人。那神学要学习认识神，你若是不是属灵的人，那根本不要想了，因为你没有从神来的圣灵，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呢？这神的事情不是单指那个超越的事情，奇妙的事，包括我们以为我们很熟悉的事情，都是神的事情。只要是上帝创造了万有，上帝掌管的一切真理，都是从神来的，所有真理都是神的真理。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还有什么真理跟神没有关系？因为神本身就是真理，真理的源头。因这缘故，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是指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跟上帝有亲密的交通，靠着圣灵明白上帝的话语的人。那这是学习神学的先决条件。如果是没有圣灵内住，没有上帝开恩将圣灵赐给你，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呢？所以为什么世上这些所谓世俗的神学家，或者叫更好的用法叫宗教家，他们真的不认识神呢？只是把神学的观念知识当作个学问来做研究罢了。而这样的神学或神学家神学院实在是误人子弟的。所以你听到一些有名的大学附设神学院，都要小心了，因为大学附设神学都是新派的，因为他强调学术自由，人可以用异想天开想的这种新的理论啊。比方说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报道，说到哈佛还是耶鲁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说，他现在啊，现代人一定要信两个宗教以上，如果你只信一个宗教的话太狭窄了。那什么意思呢？你需要信两个宗教以上。所以那个神学院里请了神父来教啦，请了这个东正教的犹太的拉比啦，基督教的通通请。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信一个宗教太狭窄了，是他的解释是这样。那这样的方式下去，你不要想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因为他不是根据圣经，也没有圣灵内住。换句话说，真正好的神学院、好的神学家，或者我们神的儿女的学习神，是一定要是属乎圣灵的人，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就圣经，来解释属乎圣灵的事情给属灵的人听。这就叫做神学学神。有没有什么问题以上所讲的？
您现在什么职业？
我现在丰收神学院教授，不，这个并不重要，这个跟这个题目有关系吗？
你能不能把你最后那句话，你觉得很重要，详细讲讲属乎圣灵的人，因为你这个
OK， 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所讲的，所谓学神就是以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就是圣经神的话，来学习认识神，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给属灵的人听，都在这个第二章十三节里面。好，关于这个神学的最基本的定义，大家有没有什么？你不一定要完全同意我所讲的，我只是做一个帮助啊。那重要是你看看圣经，读神的话啊，自己要深刻了解这个主题，这个内容哈。所以若是你有不同的看法，或是你有补充说明，分享能亮光，都非常欢迎啊。我们说过这堂课大家互相交流，可以一起来学习的。所以你可以提出你心里想，我很想知道我所学的，我所神所给我这一份对你是有帮助的。我到如果要 发一份讲义，发如果你要仔细读书的话，很多书籍可以介绍你看。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你的心如何面对神啊？这门课程希望对你成为帮助。神学学神。
我觉得，如果按你这样的想法，你就不一定要读神学啊，因为你这个神学主要是通过灵修、敬拜、赞美与神生命连接，学习认识神、爱神。那是不是？就像你，因为我以前也听过人，就是的意见是不应该去这样钻研神学。
OK， 呀，当然，从来没有人说神学是一定要读神学的啊，是的确不一定要读神学，是没有错的。那换句话说，神学院只是一个地方帮助我们学习认识神的。所以我们在退休会里的大使命学人培训营，在教会里面各样聚会，我们都可以学习认识神。学习神是整个这个大环境，就是说整个宇宙都是教室。那么我们在其中学习神每天向我们说话，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他的恩典慈爱都是新鲜的。所以神在我们生命里不断做塑造的工作。所以现在的神学院只是一个地方帮助你去提供一些资料，好的图书馆，好的老师，同学们彼此切磋，彼此鼓励，一个所在而已。所以有的人没有念神学，有的人有念神学，有的人念了神学不怎么样啊，有人没有念的也不怎么样。所以念不念神学本身并不重要，我们讲念不念神学院，但重要是你有没有每天学习认识神。如果你每天有好好学习认识神，那到个地方花一两年或三年时间专心来研究认识教会历史留下2000年的解经上的帮助，信徒的见证，对这个真理的体验，那我想是个很好的所在。就像说你今天要成为中国文学大师，你不一定要进这个北大，也不一定要进师范大学、师范学院。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好好在读古文，读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但是这是少数人啊，就是他有这样的恩赐、这样的毅力。大多数人都需要接受学校教育，那学校教育是最好的方式，最直接有最经济，就是说把好，所以不要去很小的只有一两个老师，很多老师的好的图书馆，同学们可以一起学习的环境。所以换句话说，进神学院只是一个途径之一，不是绝对必须的，虽然对大多数人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一生每个时刻学习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有的人念了神学说我已经念完神学了，我很懂了，那就错了。进神学院只是一个开始，只是幼稚园开始而已。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分享？没有的话，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提出问题来哈。因此我们在学习聆听界的圣经向我们说的话，而且照着遵行神的话语来改正我们的生活，来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谈论神学，所以这个神学就是学神了哈，至少在这堂课我们定义是这样的。可能在外面别人讲了，他神学定义不一样，但我觉得如果不是以主自己为中心，透过圣灵来学主的话语来认识神、爱神、服侍神的话，都有可能走向这种知识啊。知识本身不是不好，而是把这个有关神的知识据为所有之后自高自大，这样是错误的。所以在学习聆听圣灵在圣经中所说的话，来遵行神的话语，这是神学的学神的真正的全貌。因此我们在学习神的时候，我们每次都要有这个主啊请说，仆人静听的谦卑的心态来学习。你不是在学习一块石头啊，即使你学习一块石头，你也需要上帝帮助你来认识这块石头，因为这个石头是上帝创造的。何况你要来学习认识伟大的真神，你当然要请求他来启示，来光照你，是不是？所以尊主为大，以神为第一为前提，你的学神的学习才会正本清源，才会带来实际生命的改变，才会让你真正认识神。所以真正认识神的人一定就会爱神，就是会服侍神。 To know you is to love you is to serve you。 没有人真正认识神不爱神不服侍神的，这是一体的三面。所以有人说学习神学头脑很大但是没有生命，那就表示他的学习是错的。因此在12世纪有个著名的祷文，我相信我们在座也听过，明天会唱这个诗歌叫做 Day by Day 哈。Day by Day 每日求主三件事，有没有唱过诗歌？更清楚的认识你， To know you more clearly， 然后 To love you more dearly， 更亲密的爱你。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 更紧紧地跟随你。这是12世纪的著名的祷文，在英国的一个弟兄写的。 好，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学习神的人的亲这个亲身的心态和心愿。每个学习神的人应该有每一天更清楚的认识神，更亲密的爱神，更紧紧的跟随神，这才是学习神的目的和意义。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有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不是？不然何必在这里开一个神学课程呢？是不是？所以结论，神学并不是研究一些关于神的事情，乃是亲身认识神，与他生命连结的关系。神学就是生命的工作，也就是信仰生活，绝非理论和空谈。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就不能真正从事神学研究或者学习认识神。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换句话说，来到神面前你必须信。这个信这个字是很奇妙，这个信这个字是一个和神与人之间的奇妙关系，一切的总和叫做信。那这个我们待会再讲。好，以上讲完什么叫神学的哈，那么也是讲义上的这个第一点哈。在最第二点我讲我们怎么学，第一个讲什么是 what， 什么是神学啊，学神学，学神认识爱神侍奉神。第二个怎么来学，这叫讲以信学。第一点，第一小点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翻到希伯来书圣经新约哈，后面新约第十一章第六节，翻到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这第六节非常重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学习认识神。所以凡人到神面前来，我们到神面前做什么呢？当然是要学习认识神，更多认识神，爱神，服侍神。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换句话说，要做从事神学研究，这是比较学术讲法，或者说要学习认识神的人，他有一个前提，就是先决条件，他必须怎么样？信。那么必须信神哈。这个英文这个中文呢、啊，说到因为到神面前的人，第六节说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有这两件事，要信这两点哈。等一下我再解释。第六节刚开始说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说你要讨神的喜欢，来学习认识他，他也愿意启示他自己，显明他自己给你，是你要信。你不信，你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你和神之间没有一个好的关系。那这个信呢，很清楚的哈，圣经里面的用法是很清楚的。很可惜，今天我们讲到信这个字的时候，在今天来用的话就变成有点模糊了。特别当在座你们的年都很年轻了，没有在国内经过文化大革命什么，看来你们没有人年龄比我大了。不过没有关系，关键在于说你没有吃过苦，或者说你没有经历那么深刻的信心危机啊。当然年龄越来越大，也不太容易随便相信一些事情了，对一些主义啊理想都慢慢都失望了。所以那现在讲信就是，好吧，我就信一个东西，到时候信心破产了、啊、就没了啊，就信心。那这样的解释呢，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啊。一般人所说的信，现在我们说的信有几种解释，说我想是这样，我愿意这样子去信啊，这是你的想法，你的 opinion， 你的意见，你的看法。所以信有别解释的看法，或是一种信从，或是跟随某种理想主义，或是等等啊。你信这套，我不信那一套，大家这个就是不可信没有啊，就是不可信，就是一定要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种信。所以有小信、迷信啊，什么都来了。那这并不是圣经所用的用法，因为今天所说的信不过是几种想法。第一个就是说，我简单分析了三种对信的定义是比较流行的，包括基督徒在内。第一个，信就是勉强自己去相信那个与事实相反的事情，为了特别的目的，其他的目的。有一次在主日学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小朋友什么叫做信，我说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这个小朋友我知道这信很难回答，如果突然间问你什么叫信，信耶稣对不对？请问你什么叫信？一下还想一想，还讲得出来。这小朋友说：“哦，信就是勉强自己相信的明知与事实相反的事情。比方说，我为了和某某人结婚，我为了留在美国，我必须信基督教，必须信教。那牧师说了，我不信教，他不给我证婚，好吧？为了要结婚，我就信教吧。
他说我爸爸妈妈信，为了他们高兴我就信教吧，自己明明知道不想信耶稣，也觉得不可信，可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因为这些人对我这么好了，这些亲友们这么关心我了，为了他们我受洗吧，为了别的目的去承认一个你自己觉得事实相反的事情。有的人是这样信的哈，但感谢神他们后来也改变了他。那第二种信的好一点，第二种信的讲好，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真是假的，有一半的可能性是真的或是假的，然后我就冒险做一个生命的赌注，我就信吧，反正这个神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信了也不吃亏嘛，没有也没有任何事。你说你算过那种赌注论法吗？就是反正不吃亏啊，就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老王到医院去看他的朋友，这个老王基督徒，老李呢一直不肯信，他劝他很多年还是不信，最后老李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得了绝症，快要过世了，老王来探访他了，他把握最后机会说，老李啊，我劝你这么多年信耶稣都没信，现在生命快要结束了，你好不好信耶稣？你算你是不是聪明，你想一想嘛，你看你信耶稣，我信耶稣，最后啊，真的有耶稣，我们都得救，都上天堂，那不是很好吗？哈，我信耶稣，你不信耶稣，到最后，假如没有耶稣的话呢？哎，我也不吃亏啊，对不对？我也没损失啊。但是你不信耶稣，我信耶稣，最后有耶稣的话，这下你可惨了啊！这种叫赌注论法啊，就打个赌吧。信心这个跳，那这种信心就跳跃一下哈，是你不知道，哎，耶稣很像是真的，又有人说不是真的，你还是不知道，反正不管，我就信就对了，至少有一半可能性。那可能我们信主的过程都有这种心态，那但是上帝是蛮有怜悯的，你虽然怀着这样的心来信他，他还是接纳你的，但是啊，一旦你信他之后，不能这样继续信下去了，你是照你的本相来到神面前，没错，那神面前之后不能继续照你的本相了。因着缘故，所以真正的信又跟着不一样了哈。那第三种呢，就是把信当作是一种奇妙东西，超乎人所能理解的。哎，你要有就有，你没要没有就没有，信则灵，不信就不灵了。那么信好像是个东西啊，是比方说汽油汽车油缸里油没有了，加点汽油，银行存款没了，放点钱进去，那等到用完了就没了啊。这是当作是信心是一个东西，有它就可以发挥什么功用，没有就没有了，这样说法也是错误的哈。那这是三种我常常看到对信心的看法。圣经告诉我们，信这个字从旧约到新约，简单说它的字根的 word study， 它的字的研究就是确实的，是确定的。那这个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亚伯拉罕细节我不仔细讲了啊，你如果空看创世纪十五章，那么当他心情很郁闷的时候，还对神说，神啊，你说你要赐给我的赏赐是大的，那又有什么用呢？我膝下有虚，我没有孩子，你要给我什么？那继承我的家业都是那大马色以利以谢，我没有孩子啊，你还要给我什么呢？他是一种无奈中的一种对上帝的一个抱怨了。上帝就领他到外面，那晚上领他外面，亚伯拉罕，你数数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星星，你数得完吗？人要数得完天上的星星才能数算你有多少后裔。在中东明亮的夜晚，根据这个天文学研究，至少也看见8000颗以上的星星。你小时候数过星星没有啊？从来没有数过星星啊。那你我知道至少有尝试去数过吧哈。小时候数过星星的人举手看看 ，OK， 好，那现在还有继续在数星星的举手？没有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灵命的问题了，你知道？灵修，我的灵修第一课去数星星，神教小班就这样子啊。我们数着1、2、3、4，你不管怎么数，能数到100就不错。你小孩子数，现在大人大概也是差不多100-200的时候，哇，不行，又从头开始数，永远数不完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每一颗星星，以赛亚书说的都是上帝领出他们，上帝把他们安置在那里，而且一一称他的名，每颗星星都有名字哦，而且因着上帝的大能大力，连一颗都不缺。所以这个诗歌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一闪一闪的小星星亮晶晶啊，满天都是小星星，每一颗星星都在向亚伯拉罕见证上帝应许的真实， 上帝的大能力会成就的。所以经文十五章第七节，亚伯拉罕信上帝，主耶和华就称他为义。他相信神的话，这个信这个字第一次出现了。那信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旧约是就是实实在在，他相信上帝所说的是确实的。这个字从旧约我举这个例子到新约都是同样的字根的，希腊文字根。这个你知道，这个我们基督徒祷告之后都要说一句话，对不对？哪句话？奉耶稣的名阿们。奉主以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是吧？对了，我还没问，我们在座都是基督徒吧？有没有慕道的朋友？这样好了，问一个更直接，凡是已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生命救主的举手。还能举一半啊。OK， 所以在座都是基督徒，是不是都已经信主了哈？啊，有没有受过洗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受洗。OK， 好，那没有受洗并不表示你不是基督徒啊，重要是你是不是真的信靠耶稣。好，既然大家都是基督徒了哈，就讲得更实际一点。所以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做阿门啊，说奉耶稣阿门。阿门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所以你看你在讲原文的哈。阿门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所以在新约里面，当耶稣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这个 truly 这个字是阿门阿门 I say to you。 阿门这个字就是实在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祷告说奉耶稣名阿门，是说主啊，以上祷告都是奉你的名，都是实在，都是我诚心所愿，这叫阿门。如果你不是，你就不要说阿门了，你是真的诚心所愿就说阿门。所以阿门这个字就是信的字根。这样说来，因此当希伯来说到信的时候，他不是说猜猜看有啊，一半信半疑有啊，冒险信看看啊，不是这个意思，是确实的。所以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刚说第六节第一节是什么？第一节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确据。是第一个至少是实底，第二个是确据啊，是 conviction assurance， 这是实在的。所以这样说来，当人到上帝面前来讨神的喜悦，来学习认识神的，不是说怀着一个试看看猜看看学看看，而是说你确实相信这位伟大的上帝是真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你大概很难从你也不要想从主人得到什么。你就我来看一下你啊，然后再见啊，有空再找你，没空就不管了，临时抱佛脚。这种你想心怀两意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它像海中的波浪一样，一下高一下低，虚空的。因着缘故，所以到上帝面前来学习神，也学习神学的人是要也是确据哈。那这个望和见呢，是指注目仰望耶稣。这到十二章的第二节哈，十一章列举什么叫做信。十一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之后他接下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哲学逻辑的定义，他给的是什么呢？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底下就开始讲了，从亚伯拉一直讲，就讲到众先知，时候都不够了。换句话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哲学逻辑关于信的定义，而是用生活很实践很实际的哈给你看 practical illustrations， 就是好，什么叫信？我看看亚伯的生命，亚伯拉罕、摩西啊。我知道什么叫信，好像一部部电影录像带放给你看一样。所以这样的话是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的，不是有知识分子才能明白的。换句话说，真正的信是非常实际的。那么讲到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我们来念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好吗？好，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好，请。
我们岂有这虚伪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得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的主。
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谢谢。这里说到前面我们读了很多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十一章所列举的这些信心的所谓的伟人呢，其实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但是他们靠着神的点注目仰望耶稣。所以我们要效法他们，放下各样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罪，脱去这一切重担，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路程，然后注目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的耶稣。所以 所望之事的实力，未见之事确据。为什么我们所信的是真实是实在？是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主耶稣，因为他是真实的，他实在，他就是我们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注目仰望他，他就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或者说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是我们信心的作者。因着缘故呢，所以那来到神面前是这样的信，这样的信是，所以信这不是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那种简单的随便的，而是一个确实的实在的和基督耶稣连结注目仰望他的关系。而这样来到神面前的人，学习神学学神，你需要这样的信。而这样的信呢，有两点要分享，就是这边第十一章，回到十一章第九节说，而是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是不是必须信有神？第一个，第二个，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十一章六节第一个告诉我们，这个信有两方面，讲到信仰的根基就是信有神。这个信有神啊，在原文没有这个字啊，你看这个，如果双语圣经的话，你就知道是 must believe that God as he is， 就是要相信神就是神，believe God is， 它是用这个 be 动词。所以换句话说，中文翻译成信有神大概比较通顺，但意思是说，不是光是有神的观念而已，因为你有神的观念，你可以是个泛神论者，可是个多神论者，你不一定是圣经所说的这个信靠真神的这个信仰。换句话说，这个信有神是说 believe God as he is， believe that he is， 神就是神，他是自由拥有伟大真神，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众光之父，没有任何转动的影儿。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神如其所赐，你不能打折扣的来相信神啊！我不相信你是全能的了，我只相信你是爱的啊！神啊，我觉得你是像圣老公公一样，到最后所有人通通有奖，通通上天堂啊！我觉得神就是应该这样，所以这样讲就错了，因为来到神面前不能照着你的想法来认识神，将会打折扣的。你必须照着神他的伟大荣耀，他就是他那样子，如其所赐的，不打折扣来认识他，他就是自由拥有的真神。你要这样来认识他，要不然的话，如果你心里先把神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的话，那你对神的认识就脱离不了这框框了。就是啊，我觉得神就是只能这样子，那你就信这样，那就是你自己心目中造出来的神，变偶像了。来到神面前，你要完全敞开，神啊，我对你认识很有限，但我知道是伟大的真神，求你教导我，求你指教我，告诉我怎么认识你。那这样子才是来到神面前一个正确态度。来到神面前必须信神就是神，不要打折扣。第二个，而且你还要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讲到信仰的功用了。刚刚前面说到信神，这个神如其所赐是他的信的根基啊 ，foundation。现在讲这个信仰的 function 功能，就是说，而且你相信神会欢喜，而且赏赐你来认识他。如果比方说你相信神是伟大的真神，不打折扣来，但是你觉得这位神是对你没兴趣的，不想理你的，那你也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了。回教所信的阿拉，基本上上帝是个严厉的、严明的法官。就回教教义不讲真正的爱的哈，不讲宽恕饶恕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对神的观念就是阿拉就是伟大的、全能的，是公义的，要上来要赏善罚恶，这个善恶分明的。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伟大的真神他是乐意赏赐寻求他的人，这个寻求他的原文还有是真诚的寻求他的人。换句话，当我们真诚寻求他，他乐意和我们相交，乐意把这个真正的平安喜乐，乐意把永恒的生命，把他自己赏赐给我们。所以认识他的本身就是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主耶稣祷告告诉我们的。主耶稣的祷告的内容，他说到：“认识你，认识天父的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个本身就是永生啊！这个认识的本身，因为你和这个永生的主连结，就是永恒的生命。所以认识耶稣就是永生啊！永生不是到天堂的开始的，永生从信主和耶稣就连结那一刹那就开始了。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复活在我，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是原文说我就是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啊。当你信主那一刻，当你真正悔改，真正与主连结之后，你永生已经开始了。这个永恒的生命永远不会死的，虽然我们的身体可能会经过死亡，但是我们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将来我们身体也一定会复活。好，所以你要用就是要以信来学习神。那当你以信来学习神的时候，透过神的话语，那就带出生命生活的这个侍奉了。好，那基本上简单的讲一下。所以什么叫做神学？换一个角度，就从以信来学习的话，神的话，神的话语，因为神透他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所以你不要想从圣经之外去学习认识他，有一个真正的或者说深刻的认识。的确，我们可以从世界万物诸天述说神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透过他所造的万物的认识他是没有错的。但是当你看到这个世界万物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明白认识伟大真神到一个正确？特别在今天我们在这个犯罪堕落的情况里面，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月亮星辰，看到花草，说我们感谢神上帝创造这天赋的世界。那不信神能看的时候，这有什么？这个花前月下是谈情说爱最好的地方啊，他不觉得，他不会想到神，他觉得这个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他预备的，他不为了他有，他不去想。所以有人看到同样的这个世界，他不去想到神啊。基督徒看了之后应该常常想到神的，就是上帝创造万物，所以你要去数星星哈，你就知道这都是上帝创造，上帝掌管。因这缘故，所以如果罪人不靠圣经神的话语，即使蒙恩得救罪人，他需要戴上这个眼镜才看清楚这个世界。我们犯罪之后，这个罪的影响使得我们对世界认识是模糊失真了。从我们信主之后，从圣经的这个 perspective 眼光来看世界万物就不一样了，我们对世界万物才有真实的认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透过圣经，你不能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最简单的数学，每个人都知道，我不是要低估你的智力，只是做一个举例哈。你知道基督徒相信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也相信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基督徒相信一加一等于二跟非基督徒相信一加一等于二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当然说计算来说是一样的，一家没有错免得到这个商店买东西之后钱都算错了。表面上的计算是类似的，可是 IQ 我相信没有信主的朋友有很多 IQ 很高的，但是对于一加一等于二的理解，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基督徒相信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是因为是上帝创造，上帝安排一加一等于二的。那非基督徒的理解是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就是这回事，这是宇宙的这个定律，说不定是演化来的，也不一定进化来的。你懂我意思？说一加一为什么会等于二？基督徒的理解跟非基督理解是不一样的。我这样讲有没有人反对啊？一加一等于二是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这样创造安排的。那非基督说不为什么，他就是这样子演化来的，进化来的，最后就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你相信这一加一等于二的根基不一样。那你相信，你为基督徒也相信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上帝创造的。那非基督徒相信人也存在，但是人的存在是进化或者别的因素偶然来的。那个本质根据根基不一样啊。所以换句话说，因着缘故，透过圣经我们清楚明白人是上帝创造的。透过圣经我们清楚知道那星星不是偶然发生的，是上帝安排的。所以就这个深入层次的理解是不同的，因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圣经神的话语来认识神。以信学神是要从神的话开始当然我们并不抹杀科学的重要性，而且你知道真正的科学是从宗教改革之后开始的，那就是宗教改革家告诉大家要就是从圣经恢复对神真实认识，脱离中世纪一千年黑暗的时代。从那里开始之后，人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透过圣经的真理可以研究这个世界，脱离中世纪这个天主教这个错误的这些讲法，讲地球中心说等等了。所以科学的现代科学的萌发是从宗教改革以后开始的，因为你要做科学研究，你要相信这科学里有道理，对吧？科学家是寻找真理的，那找出这里面道理，那你不相信有真理的话，你不会去寻找它。你相信宇宙里有定律，那这定律一定是有的，所以你才去寻求它。那这定律怎么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摆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去研究的定律找出来是什么。所以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一定要相信上帝的， 要不然你为什么研究一个，你怎么知道定律是明天还会在呢？啊，定律的存在显明有个创造定律者。今天相信，今天科学家都承认宇宙是有起源的。 If there is a beginning, then it must be a beginner, 一定有一个让它开始的嘛。所以这样说来，要不相信神，实在是要付上更大的信心的，面对这个奇妙宇宙。讲回来，我们透过圣经借着信来学习神的话语，认识神，那会带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生活上的敬拜感谢。第一个呢，好，就是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去加上什么呢？祷告。神的话是种子，祷告是 watering, 像浇水一样，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祷告很重要，如果你的生命没有祷告是枯干的哈。然后你要加上这个敬拜赞美哈，敬拜赞美 praising, 就会带出这个 harvest 是收成哈。那当然，所以这一切当然还带出行动哈，传扬主的福音 proclaiming 哈。所以系统神学也好，基要神学也好，神学就是神的话带出我们的祷告，带出我们赞美，对内对外是带出传扬。所以神学就是灵修，就是敬拜赞美，就是宣道。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写了以信学神，好，读经祷告颂赞宣教。好，这第二点。以上所讲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觉得你讲那个第二种就是流行的信，那个好像我以前听别人男女主日学还是讲座的时候就发过这个，就是说 OK, 就是把几个这个啊 possibility 列出来啊，就说 OK, 你看如果不信的话，就是说 chance 或怎样。我觉得当时觉得听得很对，但是觉得现在想想可能有一些偏差。就是但是神是怜悯，就很多人可能包括自己信的时候可能都没有知道确实这个信到底定义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觉得自己很需要，可能就是很觉得他是有一个拯救，就是真正罪人不愿意信，这样子神都很怜悯。
是yeah, 所以大家不要误，我不是说不可以这样信。我们很多人信的时候，像有的人他为了结婚才信的，后来他也真正明白真的信了。有的人就是半信半疑的信了，或者是算上这个各种可能性几率，最后也信了，那都没有关系，只要愿意信总是好事。我只是说你入门之后还这样信的话，你的灵命就不会长大了。比方说我们相信说耶稣是50%可信的，或者说我们说耶稣是90%可信的，或是耶稣的可能性是99.9%可信的哈，好，这样信了这个无妨，你入门了。但是入门之后你一直维持这样的信，就是99.9%的话，那么魔鬼撒旦就会利用那0.1%来跟你说，哎呀某某啊，不要那么认真啊，何必那么认真参加特会聚会干嘛呢，信就信嘛，就是这样过日子，做一个好的会友，按时奉献，听到做礼拜，偶尔带来别人来教会就够了。他就叫你冷淡，不热心。教会里面比较多这种不冷不热，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主耶稣的信心是有，不能说没有，但是50%、99.9%，他总是要保存实力以备将来。他总是觉得，不可那么迷信，啊，信是信。那这样的心态就让一个人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爱停滞在一个状况，不真正的渴慕他。这是为什么我说，你入门的时候信不管0.1%也可以，99.9%也可以，但是一旦你信了主之后，你对他认识要知道他是真实的。那你看他越真实的相交，越真实认识，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坚固。这样，所以那才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真实的信心。上帝不喜欢我们还留了10%不给他的，一定的嘛，是不是？就像在婚姻里面，总是要完全的委身，互相的这个信靠，你也保留。我看我太太之间只有50%的感情，90%感情，这个就有问题了。总是呢留下那10%，就会成为一个定时炸弹。所以我们这个讲这个是，所以我说我们是基督徒已经信主了，我才这样讲，就是说圣经所说的信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的信，至少我们想的那样的信是不够的。其实主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在马太福音13章撒种的比喻，那种子就撒在外面这个路旁的，撒在前土石头地上的，就撒在荆棘里面的，那都叫做暂时的信心。只有那个好种撒在好土里的，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 那才是真实的信心。 OK、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讲得很好，就是信的两方面，先是信有神，然后是信神的赏赐。哦，因为我们就是基督徒也是在讨论信有神，因为他的带领你很确切，但信那个赏赐，或者我们简单点没有这样说，就是信有天堂哦，好像就有点不说50:50，就是60:70，总是就有点不信。你觉得这个对天堂，或者说对这个赏赐的有点不信，是不是根源于对神的还是有点不信？对，怎么样才能够百分百信
？OK 呀、yeah, ，当然神和他所启示都是合一的啊。我们如果是只信神讲的某一部分，不信神讲另一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有问题了嘛，一定是这样。所以这个赏赐呢，主要是指我刚刚解释，就是说是神把他自己赏赐给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有喜乐平安。那天堂是将来我们和神同在的所在嘛，是不是？所以信耶稣不是为了要上天堂的。如果讲得更彻底说，信耶稣是为了要和主耶稣连结，有永恒的生命。所以信耶稣的目的是得永恒的生命，那个结果是一定会上天堂的。但如果你本末倒置，我是为了上天堂，好，那么到有一天你上天堂，你待不下去的。为什么？你没有那个生命，你受不了啊！那都是光明，都是敬拜赞美，都是与耶稣同在治理这个宇宙。你如果活在黑暗里面或者恩爱的光里面，你不会习惯那个很强烈的光。意思就是说，你没有那个生命，你过不了天堂的生活了。所以不要本末倒置。就是说，如果你为了上天堂，有一天你进去天堂，天堂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你还会留在那里，对吧？你为的是要得到天堂嘛，啊，让你去美国，让你去天上，那里一切黄金街、碧玉城、玻璃都有，就是没有耶稣，你还要留在那里呢？可能哦，对不对？但如果你要的是耶稣，是吧？如果没有你在那里的话，那天堂也没有意义了。Hom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house.家比房子重要，房子可以用钱买来，富丽堂皇。在达拉斯买栋房子大概20-30万就很棒，皇宫一样了。那如果住在里面的没有真正爱的话，也是地狱。你懂我的意思？所以我们不是说天堂没有，是真实有。将来有新天新地，但现在有耶稣同在，就开始过在地如天的生活。到有一天世界末了，我们到主那里去，耶稣再来，我们永远活在这个天堂里，和他永远同在，是这样。所以天堂不是我们的目的，乃是结果。耶稣才是我们所追求，是。
我记得我们小组在讨，我们自己团契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到说，永生不是目的，得到荣耀才是目的，这是正确的理解吗？
这里面多半是定义的问题了，定义就是说永生是什么，什么是荣耀，所以先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知道你怎么定义荣耀，怎么定义永生。而在从圣经本身看来的话，永生跟荣耀是分不开的。而这个荣耀是什么呢？是指说上帝的荣耀呢，还是我们的荣耀？这又要再仔细讲了哈。那么荣耀是光啊，是也是生命嘛。所以我觉得这样讲，就我们为了得到荣耀，那个荣耀我们人是没有神的荣耀的，我们是人嘛，荣耀从上帝而来，他众光之父。所以人所谓人，我们将来会得到荣耀是事实，得荣 glorification。 但这个得到荣耀不是我们自己凭着本领或是我们赚来的，而神恩典的赏赐。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就可以荣耀神了，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有罪恶，仍然需要不断的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荣耀神的程度是有限的，或是不完全的、不完美的。那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和耶稣同在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荣耀神，或者我们得到荣耀是完美，那时候我们不再犯罪，救恩已经完全实现，我们生命里没有任何的罪了，永远就同在。那样得到荣耀也是从神而来的。比方说举个例子啊，太阳系里有九大行星，这九大行星会不会发光啊？那你怎么看见它呢？对了，它反照太阳的光，是不是？所以九大行星本身不会发光，是乃是反照，包括地球在内，乃是反照太阳的荣光。那所以诸天述说神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19篇第9节，那个述说可以 proclaim， 就是那意思，其实是讲说是 reflect， 是反照神的荣耀。所以天地万物是反照神的荣耀，神是光。那我们呢， 基督徒是从我们生命里反照 reflect 这个照出神荣耀来，像个镜子一样反射神荣耀。所以镜子本身没有荣耀没有光，乃是它反射那个光源的光。一样道理，今天我们说荣耀神，不是我们本身能给神贴金给他怎么荣耀，他缺少什么，他没有任何缺乏，乃是他愿意让他光照我们身上。而我们呢，不要犯罪，因为犯罪就是亏缺了神荣耀。那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里反照出神荣耀，被主的宝血洗净，成为新造人，反照神。到了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完全没有罪，我们更能百分之百的那个镜子是干净的不得了，完全的反射神荣耀，那叫做我们得着荣耀。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这个镜子越来越反射耶稣的样子出来，荣光出来，这叫得到荣耀。所以那在那个状态里面是叫得荣状态，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永生是已经开始到那个时候完全实现。所以就这样说来，我想得荣耀跟永生是一体的两面，不同的面而已，我觉得很难区分，因为生命才有荣耀嘛，是这样。就是所以那个问题就要看你的定义，荣耀是什么，永生是什么。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以上所学，所以神学怎么学，怎么学神，是用信来学习神，那就是透过读主的话语啊，祷告、敬拜、赞美、传扬、宣扬，主的福音宣教，这就是神学的，加起来就是学习神的过程，就是这就是神学。那个、第三点提一下，就是全方位的学神哈。全方位就是说，是学习认识神是每个角度、每个层面，你生命每个时刻、每一方面的。有些人把学习认识神就只摆在教堂里了，只摆在你读经、祷告、灵修的事情，其他时间就是我要做世界上的事情啊，为了要糊口。为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等等讲这些话，就是说好像把一个人切割成很多面了，这一面是对神的，其他都是自己的，或是那这样的讲法就错了哈。因为上帝并不局限在某一个方位里，某一个地方，上帝绝不是摆在教堂里的。因着缘故，既然上帝充满万有，掌管万有，你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在学习神，你生命每个时刻都要去爱神、服侍神。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你是个母亲的话，你好好爱你的小孩，这也是服侍神啊，你是上帝的孩子，他托给你的，来牧养的。那么耶稣说，凡是奉主的名倒一杯凉水给小子喝的，不能不得赏赐。既然天地万物全是主的，而我们也是主所创造、主拯救的，所以我实在很难发现我的生命里会有一个地方跟神没有关系，除非是犯罪。除了罪之外，我的生命本来应该有的都是完全属于神的。所以学习神透过每一个角度，像我是从小信主，感谢主，所以我学习一些学科，我后来在医学院进修等等，我学的人体也好，各方面发现都帮助我认识神的奇妙跟伟大。我不会觉得我所学的跟我所信的是冲突的。当然我并不是没有经过这个挣扎，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受到这些演化论的世俗科学哲学的影响，但是感谢神透过圣经我能分辨，原来这些我的学校老师讲的是错的，他们在讲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我还跟他辩驳，我说这个就举据理力争等等也好。总而言之，我的解释就是说，我能够靠神的恩典、神的话去分辨我所处这个世界，我实在很难发现，我也知道不可能找到有一个地方是跟上帝没有关系的。这样说来，学习神是全方位的，看到星星，看到树木，看到甚至看到人，看到你们，这是我也是我学习的一个方式，看到你们被神所拯救，被神所使用，我觉得从你们身上我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荣耀，这是帮助我学习认识神。每一天我能够存活、能够呼吸、能够吃这些食物、存着感恩的心，这都是我学习认识神的。所以神是很奇妙的，绝对不是只有在神学院里可以学，他每一天每个时刻都在用他的方法来教导你，世界万物对你说话，读你的话，读圣经，神的话语直接对神更清楚认识，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天天指教你，只要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只要你不要拒绝或者不全心顺从神的话的话，对神认识是一定是与日俱增，每天更增加的。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学习神，学习神不是只有在聚会的时候，神学院里的每个时刻都在学习神。所以就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去看那个没有教育意义的录像带啦、电视啊那些东西。 Football game 看看，偶尔看看可以，天天看沉迷在里面的话，你会后悔的。等有一天你像我这样老的时候，你就后悔了。我小时候看过不少的这个电影啊， 但是我现在也不多，但是也不少了。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些不错，有帮助。我应该更紧。假如我能重新回去做新鲜人，重新回去过我青少年的时候生活的话，我会重新。假如我有机会，我会重新安排我的时间。时间太宝贵了，浪费在无聊事上。所以还有很多人很空，不知道做什么，就觉得很奇怪了。有人夜里失眠睡不着觉，那就是你读经祷告最好的时候嘛。你有一读圣经就睡着了，最好的安眠药，对。或者祷告也可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为什么？比方我现在睡不着了，主啊，我本来这时候应该睡觉的，但我睡不着，我祷告，祷告，祷告一半睡着了，很好，因为你本来就是要睡觉的，在祷告里面睡着不正好吗？
啊，这个不是不好。
对，不是不好，就是如果现在是应该祷告进行祷告时间，你在睡觉是不对的。本来你应该就睡觉时间，你睡不着，你起来读经祷告的话，你睡着了，我觉得很好啊，不，至少比你去吃安眠药还睡不着好嘛，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样说来，但我不希望说你打开圣经就睡着了，不应该是这样的哈。那至少说那个时间反正是你应该睡觉时间，你睡不着，你打开来看看圣经，思想两句话，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啊，越想越甜美就睡着了，很好啊。那基督徒真的能这样交托，借着祷告读主的话语与神交通的话，我觉得很多什么忧郁症烦恼了，都我不敢说完全没了，至少会减轻很多。有一个广告说美国有三分之一人在吃这个这个止痛药，常常头晕啊头痛啊。我想太多原因是因为这个社会压力很大，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疏远了，才会这样。好，全方位的学习认识神，而且这是最自然的，而且是最听一些见证，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是有点写八股文章似的，有些见证是很自然坦然的。一个小孩啊，像我小时候有时候祷告，我找个东西看起来很小的，找袜找不到，祷告找到了，哎，在别人觉得这个并不重要，可在我的童年时代心灵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是神的方式让我明白他的伟大，他的全能。所以神用不同方式教育我们，教导我们。那神甚至有时候用疾病来管教我们，他允许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学习功课，这都是他管教我们的方式嘛。所以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因为神总是有一些奇妙的事情要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在每天祷告，你要向神祈求大事，你期盼你生命里会有大事发生。这大事我倒不是说你中了乐透奖什么这些，而是说神今天会向你说话，透过圣经，你要谦卑的学习，你每天就很奇妙了，不是很闷的开始新的一天。有时基督徒你看他的脸就知道他有没有生命，或者说有没有见证了。那没有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脸，可能对我们的信仰也没兴趣了，也很 excited， 每天，而且你向主要求大事嘛，主啊，求你使用我今天成为多人祝福。有时候你参加聚会的时候，你自己不祷告，那你就空手回去。主啊，求你帮助我在这个聚会里面能够得到什么，得到你自己，得到什么话，你期盼大事发生，那么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 OK， 好，这第一点大概就这样。什么叫神学？简单讲完了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接下来第二点，何谓基要神学？ What is essential theology？ 就是说基要表示说神学里面的啊，有更 essential， 其实每一部分都是很重要。在这里所谓的基要神学，就是说什么是一定要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不可少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来思想的题目了哈。当然神学学神我们讲全方位，所以整个世界整个一切事情。所以你知道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最后写到最后说二十章说到三十节三十一节，他说耶稣还行了很多神迹，很多事情没有记下来，但记下来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好，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请。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书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好，我们看这里。所以约翰福音记载是经过选择性的圣灵感动约翰写下的神的话，那目的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因信他的名就可以得生命。我们再看第二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哈，二十五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翻到第二十五节，我们想一念，请。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使这人有信。
哦，所以你想约翰是随便写的？不是，这话是真的。如果你要把耶稣所行的事哈，全部都一写，他说，哦，我所写的啊，这个全世界的容纳所写的，当然不止他写的了，就是所写记载耶稣的事情，啊，那这是容纳不了。换句话说，对主的认识是很丰富、很广大的哈。那么，今天我们所能讲的是基要的，就是说最基本的 essential。那么就是谈所谓福音信仰。今天有一些人他信神，他信圣经，可他信的很有，他信的是打折扣的信。比方他有人说我信耶稣，但是不信耶稣复活了；我信耶稣，我不相信有天堂；我信耶稣，但是我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或者说他不相信圣经完全是神的话。那这样说来，就表示他的信仰有问题了。对啊，我们说我们信神，但是对神信有一部分信，另一部分不信他，表示我们有问题，是不是？所以基要信仰是让我们知道说，所以我们信福音，福音基要真理的最基本一定要有的，没有这个表示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圣经所说的基督徒，神的儿女。那有哪些方面最基要的？我们来看看哈。以上所说的对，所以这个基要神学其实就是基要真理了啊，福音的最基本内容，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了啊。不晓得你们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说，你觉得什么？像我问你的，什么是福音信仰？你觉得什么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我是讲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和神有生命关系的、正确关系的，他一定要相信哪些什么基本的福音内容？我们说，如果有人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还可不可以是基督徒啊？他说不是的。所以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基要的信仰，是不是？这基本的信仰哈。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的？哦，对，那是这是非常基本，对的。不过需要再仔细说明是怎么样的救主。有人信，毛主席是我们的救星、救主哈，救世主哈。那这个就要怎么定义了哈？比方说哈，他是我们救主，怎么样的救主呢哈？
救主就是说，他的死而复活能使我们得到永生，是我们主宰。
好，什么叫主宰？OK， 所以主宰跟老板不一样啊，对吧？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所以当我们说任何一个词的时候，你发现啊，其实这些词呢是需要从整本圣经来看来解释的。比方说有人说他相信耶稣复活，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在这时空里面，是另一个时空境界里面的复活，这很玄哦。现代神学有人这样讲，耶稣复活他不是复活在超时，不是复活在现代这个时空里，而是在一个超时空里面。他说他也相信耶稣复活，可是他相信耶稣复活跟你我不一样。有一次在这个特别是有位很有名的神学叫卡尔巴特，卡尔巴特也许你们听过啊，已经过世了。那么他有一次来美国，大概是他头一次吧来美国演讲的时候，召开了这个在美国参加神学会议，请了很多神学家来跟他讨论呢，还有问题解答。那有一位神学家就问他一个问题了哈，因为他知道巴特讲耶稣复活，巴特说他相信耶稣复活，可是他相信耶稣复活的解释是很 ambiguous， 就是很暧昧不明的。所以这个神学家也是一个基督教杂志的创办人，他就问了问题很尖锐，他就说了，请问这个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如果那边有一个新闻记者在拍照片啊，我们今天换句话说在拍录像带的话，请问这个照片或录像带会照到什么？那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哈，你说会怎么样？会照到什么？就是说至少突然间震动，然后这个耶稣的身体起来，这当然是，这是可能是你的意思是这样，或者说裹尸布裹尸巾就原封不动的稍微本来是有形体在里面，他撑着然后他就下来一点，有这可能嘛，对不对？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裹尸巾跟这个蚕丝布是不同分开的啊，那裹尸巾是裹头的，那其他身体是缠起来，这两个分开是一定的，因为里面已经没有尸体了。那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发生什么事？那巴特回答是什么？说没有什么事，因为他是耶稣复活是超时空，是时空里面你拍不到任何东西。OK， 但他说他相信耶稣复活，但是你放一个照相机或是录像机，他录不到任何东西，表示他在时空里没有复活，没有复活在这个时空里。他是这样，那这个解释就跟圣经相反的了，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还在门徒面出现。他吃了一片烧鱼，对不对？他手上还有钉痕，对的。他还向使徒写，还写给500多个人看呢、啊。 所以说耶稣没有在时空里复活，他怎么会显给时空里面人看呢？所以巴特的讲法只是为了要让现代的人容易接受，因为现代人不容易接受死人复活道理，对不对？对吧？那相信耶稣复活，就像相信耶稣复活是到另一个境界，有点像精神复活或另外一个状态复活了，我不在这个状态，所以你看不到。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容易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事实上我想反而让更多人不容易相信了，你懂我意思？所以光说我相信耶稣复活，还要看看你是怎么样的相信法。一样的道理，实际上说来，当我们说这些基要信仰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相信耶稣复活，我相信什么什么就够了，你需要仔细去讲你是怎么相信，是不是合乎整本圣经所说的。所谓基要并不是和其他这些圣经真理脱节的，也不是你信这三点四点五点就够了，而是说你相信整本圣经真理，整本圣经真理归纳出来这个结论是什么，这叫基要真理，它还是以整本圣经为根基的。哈，好，那么福音派是所谓的相信主耶稣福音的，就是我们这些说我们这是福音派 evangelicals 福音派，基本上呢有四个基本的，就是说特色哈，四个基本的特色。这个特色我还没，就是特色是它的这个所谓的 general claims， 并不是表示还没讲到那个具体的要点啊。这个特色第一个，福音派是一个所谓是一个实践的信仰，是 practical， 就是说你所相信这个耶稣基督，你是愿意委身于他去过这样的信仰生活的，所以第一个是 practical 啊。所以信仰是非常实践实在的。如果我信了耶稣是放在保险箱里面的，偶尔圣诞节复活节拿出来看一下，这种不是真正的福音信仰，非常 practical， 落实在你生命里面的跟随基督啊。那第二个是 pure， 就是说是纯真的、纯洁，就是说是真实的，没有掺水，没有掺味精，没有掺一些乱七八糟东西的。比方说摩门教吧，他说他也相信圣经啊，他说圣经是不够的，这个新的启示是摩门经，所以圣经跟摩门经相抵触，以摩门经为准啊等等，那就是换句话说，他把圣经架空了，他其实信的是摩门经，这就不 pure 了。天主教人在于就是说，他除了相信圣经之外，相信圣经之外一些其他的道理，他编的刺经。就是不是圣经，他说是他的旧约圣经比我们多了二十几卷，新约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这就叫不纯洁，而且教皇的解释、教父的著作所讲的跟圣经一样有权威，或者只有教皇、红衣主教们才能解释圣经。换句话说，不纯洁的，所以天主教加上一些什么炼狱啦、圣母无原罪、什么圣母，这些都是圣经本身所没有讲的，那这个就是不 pure 了。那虽然他也相信其他对的，比方耶稣复活、三位一体，他都相信。所以我们说福音信仰的特色就是它是 pure 不加，因为一旦你当你加上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减去一些东西了。你加上摩门经就减低了圣经的权威性，你加什么就减少什么，就是这样的。
可不可以，天主教会不会说我们减少东西？
会，他也说我们加上东西了。然后我们说因信称义，那这是圣经本身的真理嘛？他说是你加上去圣经，他认为圣经不是，当然要 to be precise to be fair， 他是说我们是说唯独因信称义，对不对？你要说因信称义，圣经上写的哦，因信称义是因信与神合，这是他不会说因信称义不对，但他说你说单单是就唯独因信称义，那你就错了，因为称义不只是要信心，还加上行为。所以基督教就是马丁路德他们开始是所谓的唯独因信称义，所以这就很微妙的讲法，这有机会再谈。意思是说天主教会认为我们减少一些也加上一些，那我们也认为天主教市场它加上一些它也减少一些，我刚刚讲你加什么一定会减少什么，一定是这样的。那问题在于说，那这样说大家都是相对的咯，你也加你也减，那你怎么知道你对？就是看你有没有看照圣经所说的，约翰写的启示录写完他就说，任何人若加上或是删减什么的话，愿神从他的生命册上删去他的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千万不要删减神的话，也不要增加神的话。所以你能够从圣经证明哪些是不合圣经的，是我们加的我们减的，那就把它拿掉。福音派特就是一定要完全遵照神的话的启示 pure。 所以天主教如果说哎，我们加了什么，那拿出证据来，圣经上讲的我们有没有加，所以要看事实啊。呀，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你刚刚讲说就是加，如果后面那边有说如果加什么的话，就是可是我们之前有接触到摩门教，他说这一句，如果你光看这一句的话，他是在讲启示录，如果加什么 这本书的话，才有这样子的问题。
OK， 这是很好的观察。I know， 我知道是很好的观察。那现在是说，但是我们读圣经是经文和经文的话所讲的这个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 就是说是必然的结论。啊，你懂意思？比方说，圣经上没有说三位一体这个字，对。但是从圣经整体来说，神的确是三位一体的，这是必然的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 必然的结论，对不对？所以一样的，用这个方式来思想。如果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神的话，不能加添减少。他的意思是说，其他人彼得、保罗写的可以加添减少吗？还是说同样是从神来的话都不可以加添减少？那是一定的嘛？不会说只有我的启示录，约翰说，我的启示录不能加添，其他圣经你们去加减，他不会这样子的嘛？所以我说那个原则 ，the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 apply 到整个圣经。所以或者说，那我们从圣经来看，耶稣说得很清楚了，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旧约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它那一点是希伯来文一个字母叫右的，像中文那个逗点叫右的。一画就是一个字，像我们中国字一个勾或一个出头没有，就叫一画。就是说一个字母还有一个字母的一个部分都不能废去，表示是不能加添不能减少嘛。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不是只有那例子。主耶稣的话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讲啊。旧约一点一画都不能废，都要成全了。好，很好，是。
圣经等于成员，就是成这么一本圣经，我也稍微看了一点那个。
OK。
他那个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它有很多篇，它原来还有很多别的篇，就是说旁经啊，什么什么。
维经、次经啊。
他是怎么就选了这几篇作为是正经？那么像我们基督教是从天主教里面可以说是分出来的，那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圣经是最早的，然后我们分出来。
OK， 这个问题里面有本身有几个问题，就第一个就是从后面回答好，就是说基督教不是从天主教里分出来的，从世俗的历史学家看是这样讲，但是当宗教改革的时候，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他们是说我们不是要一个新的宗教，不叫，所以新教这名字是不好的翻译，我们乃是要回到圣经本身，真正的就叫复原教或者更正教，回到圣经本身，因为经过天主教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说基督教从天主教分出来，我们甚至不说自己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信的是基督教，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的是基督，虽然别人称我们基督教这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基督教不是新的宗教，基督教是回到圣经本身，真正耶稣当时所讲的真理，教会的真理。好，这样子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圣经怎么来的啊？那很多人有错误观念，说因为圣经是教会投票决定的，比方说有人有旧约是犹太人在就主后97年左右开个 Germany 啊会，因为犹太耶路撒冷被毁了，大拉善事，现在大家要集合起来开一个会，看圣经是哪一些，就投票决定这所谓旧约39年是旧约圣经。这个讲法根本是错的，因为 Germany 会议并没有去投票选圣经，意思是说，那么圣经旧约有39卷，为什么天主教那些加上二级卷次经、旁经、伪经我们不承认呢？原因是这样，因为耶稣当时的犹太人。所接受所读的圣经就是这39卷，直到今天的犹太教他还是读的39卷，不读那些次经旁经伪经的，那些不过是些灵修著作，然后你今天读了黄毛甘泉啊什么，不错，有的是不错，有的是不好，但是有的是不错的，但是它可以帮助人阅读的灵性，但不代表它就是神的话本身。因此缘故，所以因为耶稣他对犹太人当所读的这39卷圣经他不怀疑，他完全接受，他没有说你们读的圣经里面有错有加有减，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们好好查好是圣经投票决定。那后人教会比方新约27卷是教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比方说有人写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到最后有人说多马福音，有人说彼得福音，是有啊，我不是乱讲，有这个维京叫多马福音和彼得福音的，那大家弟兄姐妹读了那这个叫多马福音，至少他说他是多马福音，这是彼得福音，那彼得也是使徒，多马使徒，那他们是不是圣经本身呢？ Well， 是不是大家投票？也不是，是这样子，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当是神的话，他写下来说的就是神的话，但是教会会因为地理的距离、灵命的深浅，对主的话的吸收 recognize 认出的这个程度跟时间不一样的。比方说四福音流传地区很容易读出来，那如果很久才流到另一个地区的话，他当然需要点时间来认识，对不对？或者说有冒名写我是多马福音，结果那但是他发现里面写的是乱七八糟的，跟这四卷福音书完全内容相反的。多马福音说的说魔鬼撒旦跟夏娃是英雄， 那你就知道这个是和摩西五经摩西神界里面讲的，凡是后来启示和我前面讲的相抵触的，根本就不是神的话，神的话不会互相抵触的，有一些原则可以判断。所以教会到第四世纪的时候，就在各地罗马帝国把通通认出上帝的话来，所以认出有个过程，像我们学习有个过程一样。那不表示他们还没有认出以前就不是神的话，还是神的话，只是你认得慢。比方有今天有些基督徒，我可以保证我们当中很多有叫做新约的基督徒，他只读新约不读旧约的，虽然他这本圣经是有，可是他就是专门读新约，这叫新约基督徒。还有一些基督徒叫读诗篇，叫新约副诗篇的基督徒，还有圣经公会出版一些圣经是新约圣经或者新约副诗篇，旧约很少读。这也不是新式的哈，在早期教会第一个明显一段叫马吉安一段 Marking， 他就说了，他成一个教派领袖，他说，哎，这个旧约的上帝太残忍了哈，新约的耶稣这么慈爱，这两个不能合的，这犹太教东西把丢掉，所以他的教会就把旧约圣经丢了，不要了，只要新约。新约里面凡是作者是犹太人的或者受犹太影响的也丢了，所以你看四福音里只有路加是外邦人，路加福音留下来了。路加福音前面讲一些诞生的事情，有犹太背景也把它砍掉了，所以路加福音断了头。路加福音，那熟悉你这些都是犹太人使徒，都是，但那只有保罗，他算是犹太人，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他 OK。所以保罗十封书信让断头的路加福音合在一起，成为这个马吉安教派的圣经了。有时一就他自己就决定是什么圣经，那这是错。所以当时教会本来正典不需要所谓制定，有时一就他自己就决定是什么圣经，那这是错。所以当时教会本来正典不需要所谓制定正典，就什么是圣经的这卷，这个39卷和新约27卷，因为这个异端起来说，哎，我们的教会只有11卷圣经，你们信的都是加添的，都错的。那教会大家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办呢？我群羊就所以牧长们就祷告说，哦，既然是这样，异端都来，我们要好好让群羊知道哪些是圣经，哪些不是圣经。因此有这个认出的过程，召开会议上是帮大家明白，哦，这个是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教会不是决定圣经的，是圣经产生教会，神的道使人重生，然后教会去认出神的话，是这样。所以当圣经写成就是神的话。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哇，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还有5分钟哦。我觉得这样很好，希望大家能够真的问出你心里想问的问题。我们这个研习班要彼此交流，目的在这里哈。所以我并不期望给一个伟大的演讲，什么都讲得很精彩，这不是目的，重要是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那重要的重点你抓到，这是这门课程帮助你对神更多的认识、爱慕、服侍，这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让我把这个讲完，四大特色 pure。 第三个哈是 unity， 就是说其实是 unity 了，就是说强调什么，福音派信仰强调说我们相信耶稣是一主一信一喜啊，同样一位天父，同样一本圣经，同样一个洗礼，啊，同一个教会，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所以强调不会说，哎，啊，你信你的耶稣，我信我的耶稣，我们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交通团契。所以福音派强调，相信着共同基要福音信仰的，应该团结在一起，活出耶稣身体的合一性，这很重要。不能像那异端说，哎，只有本家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只有我们真教会，其他都是假教会，这样是不对的。那福音派的第四个特色就是这个用词呢，rational 这个并不是最好，可是大概没有别的更好用词。rational 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能够在人的理智层面能够了解、能够去吸收、能够去明白、能够去学习的。有一些派别强调经验。哎呀，那头脑理性就是最大障碍，你信耶稣就是要做理性的自杀啊，太多问题是一定不对，不要任何问题，就是信就好了，进入一种比较追求那种经历，这样有点类似 TM 超觉静坐啦、瑜伽啦、法轮功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就我举例就是说让你觉得哎呀我感受到，就是强调人的感受和经验，而忽略了这个真理教导的学习跟吸收。那福音派不是这样的，我们福音派强调福音是可以理解、可以传扬的，不要埋没我的头脑。这个你的理性跟头脑不是最主要问题，问题是什么？你的罪人、犯罪的罪人，这个错误的使用他的理性和他的头脑来否定神、来怀疑神，是错的。圣经告诉我们，像以赛亚书，神说：“我们来 ，Let's reason together。”神欢迎我们跟他讨论呢，欢迎我们跟他辩论呢。 哎，我必使你的罪身像朱红，必使你像洁白如雪。意思说，神欢迎我们出自内心诚恳的怀疑发问题。怀疑有两种，一个是不信的怀疑是错的，而另外一个说，我因为我不懂，所以我要问。像我问数学，我知道老师讲是对的，可是老师的这个数学题目我做不出来，你可不可以再教我一遍？神欢喜我们用这种诚实的心来询问他。那这就是福音派强调，神的话是可以了解，神的启示就是让我们理解的。当我们不要只高举这个头脑，但是不要埋没我的头脑。头脑是上帝所赐的，你的人整个人的理性头脑需要重生，需要耶稣的大能力，需要圣灵指教光照，好好运用你这个重生以后的理性，新造人的理性。所以不要埋没我的头脑。那福音派强调，所以这个我们需要研读神学，需要读圣经。你读圣经不可能不理解，你要理解啊。即使你是一个强调感性经验的人，你也要去事后反省，哎，我刚刚得了一个经验是怎么样来的？你也要像结婚也是一样嘛，你不可能就是爱爱爱爱到不知道爱什么。对对方你要有真实的认识，然后有感情、有经历、有意志的决定，就要彼此委身结婚，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就包含这三元素：理智上的清楚认识。情感上的真正的这个的皈依，然后意志上的完全交托，这才真实的信。我们信耶稣是和耶稣结婚嘛，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那很可惜，有些弟兄姐妹忽略这个因素，就啊，你说出你的感受吧，甚至说的感受到最后和圣经真理相违背了。有这样子的哦，我觉得到最后上帝爱所有人，每个人都得救了。上帝爱每一个人是没错，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得救，有些人拒绝上帝的爱啊。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感受，所以特别有些追求灵恩的聚会里面要小心了哈。灵恩不是不好，每个人都需要灵恩，但是如果你离开了神的话，去追求那种经啊，我要感觉那个经历，我要得到那个说方言、什么说预言的那种那样子的，我要 feeling 啊，那你就惨了。到最后你经验挂帅、经历挂帅的时候，神的话不是最中心的话，你的经验会让你走偏的。为什么？圣经说得很清楚。连魔鬼撒旦都会装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你，对吧？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经历是真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你不知道啊。那我怎么知道呢？我读圣经，神的话光照让我知道我这个经历是属乎神。所以经历是为了去经历神的话在我生命里发生作用，是很重要。不要自我中心去追求，所以千万不要追求经历本身，而是要追求主自己。你追求主自己，一定就会有经历，最后让我很实际。比方说我追求一个姐妹啊，我真的是爱他，我比方我的太太，我爱他就一定会产生爱的感觉跟经历，对不对？假如我就是哎，我现在年龄到我要有恋爱的经历，我要有一个恋爱的经验，我就追求是找个人做来经历一下什么叫恋爱，这是不健康的。对方变成你的牺牲品、试验品啊。你一直要一个爱的经验，你并不是要爱那个人本身，你去追求那个憧憬啊、罗曼蒂克、粉红色的经验，到头来你会很凄惨的。换句话说，不贬低经历，但是你用神的话来检查你的经历，那这是福音派的特色 ，rational。你可以用神的话去理解、去明白。所以你读哥罗西书、以弗所书，新造人在这个知识上渐渐更新、渐渐恢复造化主的形象，要对主有更多的认识。所以最后犹大书19节20节说得很清楚，你可以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我们就结束了哈。哦，犹大书十九，我们看一下犹大书。在启示录前面哈，犹大书第20节、20、21节，我们前方的犹大书第20节，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学习神学就是你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好好读主的话语，在这个救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大有长进，越多明白神的话，越多遵行神的话，然后在圣灵里祷告，神的话在你心里，你所求的就会正确，那你所求就会得着，你合乎神的心意就会得着。所以灵恩的经历是在自身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你才会得到真正的经历啊，保守自己的上帝爱中，仰望主耶稣怜悯，直到永生。这就是神学学生的全貌。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明天见。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是何等的恩典，何等大的权力。我们这些软弱有限的人，就实在罪恶过犯，可以因着耶稣去包括洗净，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来认识你，可以来爱你，可以来服侍你。主啊，这何等大的恩典，是世人所没有得到的。 是世人所拒绝的，主啊，但是我们却蒙你拣选，蒙你拯救。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今以后，我们爱惜光阴，我们正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追求这个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主你自己，爱你，服侍你。让我们的生命天天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我们自己的上帝的爱中，仰望主的怜悯，直到永生。然后每一天都活在这个真光里，然后我们在永远里高唱喜乐的羔羊之歌，众天使也唱和，主是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位在今天继续美好的学习，对你有更多的认识，好让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能够充满了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没有白活，让我们为你而活。主是的，我们仰望你，明天仰望在你手中，祷告感谢，然后主的再来，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